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刚刚讲到了，现在啊，懂得人与人当中见面行礼鞠躬啊，反而是韩国人、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再看韩国剧《商道》，他们纵使啊，对跟对方啊不是很愉快啊，可是只要遇到了，他们还是啊恭恭敬敬的、啊、给人家鞠个礼，礼不可失。所以日本人跟韩国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啊，都是积极啊向中国文化学习，而我们中国人在这100多年了、啊，反而啊失去了民族自信心，所以我们重新学习，重新深入，重新肯定，重新提起使命感，不然我会很害怕。假如我们不学啊，50年以后，国际法庭啊会有一个诉讼案，就是孔老夫子是韩国人的祖宗，还是中国人的祖宗？结果这个国际法庭的法官呢、啊，可能有学佛，他说佛法重实质啊，不是，我们要重实质而不重形式啊，所以看看现在谁真正把孔老夫子的教诲做到了，就判胜诉。到时候假如判给韩国人，我们就啊欲哭无泪了。所以知耻近乎勇，我们要知道呢，赶快啊奋起直追，赶快啊修正自己的过失，让自己祖宗的文化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啊开花结果。当然要让文化开花结果，首先啊从我们自己开始有礼，开始啊有孝心，有德行演出来给所有的人看。那古礼啊是用鞠躬，现在人与人见面啊都用什么礼啊？很多是握手礼。那我们呢现在来示范一下握手礼，请一位师兄啊上台来。人生会有很多变化球，改天诸位同修站上来啊也要很自然。好，那我们啊，首先遇到朋友，先跟他鞠个躬，哎，你好。然后呢，上前握手。好，握手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情况呢？第一个，眼睛啊，一定要看着对方。有一些人握手是这样握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还看着旁边的朋友，然后握过来了，哎，你好，你好。心怎么样？心不在焉，只想着赶快握完，好，有没有这个情况？所以不看对方，对方感觉怎么样？不受重视，对我们的印象就不好。所以眼睛啊，一定要直视对方。师兄你好，我诸位同修。这个握手很重要，可能你就可以选上当官了。你没看现在选举都一直你好你好，假如我们的眼神很真诚啊，可能一点一滴的票源都来了。好，再来，在握手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啊它的力道，比方说哎师兄你好。好，有一些人啊握的时候都是这样，你好你好，好像给人家沾一下，你好，有没有看过？哎呀，别人握得很不自在，你到底要不要跟我握？啊，所以呢，力道啊要适中，然后握的地方啊也不要太上去，适中就好啊。你好，力量适中。假如握得太大力了，哦，人家回去还要花钱包起来就不好。啊，所以力道啊要适中。再来，时间要适当，你不能握了就，你好， 对方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松手。尤其呢，遇到漂亮的女士啊，不能忘记时间，就一直在那里你好你好，人家都退不下来。好，所以这个握手啊，注意眼神，注意力道，注意时间，都得当的话，彼此呢就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好，那我们掌声谢谢这位师兄。好，这是握手的礼仪。那我是比较赞成啊，鞠躬礼，因为呢，刚好这个手很脏的话，不好意思。或者啊，我们看到朋友、看到长者正拿着东西的时候，要不要去握手啊？所以要通权答辩，这个时候鞠躬礼问好就好。好，但是我们也要恒顺啊社会状况，现在比较重视握手礼啊，我们也随顺一下。那握手啊，还要注意啊顺序，就是谁先把手递出来，这个也是有规矩的。好，是先长官跟下属伸出手，还是下属先跟长官伸手？是长辈先伸手，还是晚辈先伸手？是男生先伸手，还是女生先伸手？其实啊，这个道理啊，你不要说学了才会，你去想一下，感受一下就会。你看，你男生伸出来，人家女生不想给你握了，那你不就在那里很尴尬，是不是？对呀，啊，所以女孩子先伸手，主动的话，我们男孩子在随顺礼仪啊，跟他握手。再来，你一个领导者，他接触的人那么多，那每一天假如每一个人都握，他也很累。所以当你伸出来，他也不认识你是谁，那你刚好伸在那里也很尴尬。所以等啊，主管领导人先伸手了，我们再伸手。那长辈也是如此，长辈先伸手，我们啊再伸手。不然呢，就在旁边啊恭恭敬敬就好，也不失礼。再来，这个介绍啊，应该怎么介绍？因为见面打完招呼啊，要介彼此认识。那是介绍长者给晚辈认识，还是介绍晚辈啊给长者认识？那是介绍男众给女众认识，还是先介绍女众啊给男众认识？这个顺序啊很有趣，刚好跟握手的顺序啊反过来。其实为什么反过来？道理也很简单，我们是先尊重长者，看他愿不愿意握手。那相同的，介绍的时候一定是晚辈啊主动啊到长辈面前来介绍。那也是我们下属啊把下属介绍给上司领导者啊，把男士啊介绍给女士认识。那假如是比较老的朋友跟新的朋友呢，因为老的啊比较熟悉的啊，新的啊我们还比较没有那么熟，所以是介绍啊老朋友给新朋友认识。好，这是介绍的顺序。再来，见面当中啊，现在也常常递名片。名片要怎么递？这常常遇到啊，很多人拿名片，拿起来，来，给你一张。你这样子到处发啊，人家拿过来会不会很重视啊？就感觉好像在交代一下。所以拿名片啊，应该呢，双手拿过去。而且啊，要让对方一拿到呢，是马上可以看到您的名字、您的尊称， 不要你拿给他的时候他还要翻半天，这样就有点尴尬。所以递过去呢，他马上接过来，陈先生啊，陈经理你好，那感觉就很和谐。好，那接完以后啊，切记一定要把信啊记住，你不要拿了呢，放下来以后还在那里想他姓什么，再拿起来看一下。好，所以呢，定功在哪里练啊？时时心定得住啊，这一些细节礼仪啊就会做得好。假如心很浮动啊，常常很紧张啊，可能就会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紧张啊，要透过念佛啊来扶助，来对治。那你拿了名片啊，可不可以放在桌上？好，一边夹菜呢，这个汤还滴下去。好，还有的呢，拿了以后啊，他没有意识到，就放在屁股底下坐下去，都有，或者掉在地上。假如你那一天是去谈生意哈，你的生意会有什么结果？对我的名片这么不尊重啊，那整个关系就搞得不好。所以拿到人家的名片啊，恭恭敬敬的，赶快啊把它收好，收在皮夹里面，这样就不会失礼。好，那最好啊，这些名片啊，你把它收好。那改天呢，又要去见这些朋友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名字已经怎么样，忘记了，赶快拿起来复习一下，啊，这样一见面呢，马上可以称呼对方啊，对方会备受尊重。所以我们说不趋于小节啊，那是对别人的态度啊，对自己啊要严以律己，对自己要处处啊替别人着想。所以你在这些细节之处啊都不失礼，都能给别人很好的感受啊，相信对你整个人生的人际关系啊会有相当大的注意。好，下一句，长无言退恭立。我们跟长辈打完招呼，假如啊长辈没有什么事交代，我们呢可以告退，跟长辈交代一下啊，爸爸那我先回房间去啊，我先回书房去了。那这个长无言退恭立啊，我就会回想到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好不容易啊有时间回家里，结果东西一放，人怎么样，跑出去找朋友找同学了。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很不懂这个做子女的规矩，没有去体恤到啊父母的一种心境，好不容易儿子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啊，父母一定是非常希望怎么样，了解一下我们的读书情况、生活情况。所以不管是在学生时代，甚至于我们现在在社会工作，只要有机会回去探望父母啊，一定要跟父母啊好好坐下来。因为这么一做啊，人的心啊会慢慢啊平和下来。可能你做了十分钟以后啊，父亲有很多的感受啊，就很自然可以跟你叙说了、诉说了。所以我们跟父母交谈的时候啊，也不要做了两分钟哈，就怎么样，就好，爸，我走了。这样可能呢，父母有很多的话都没有办法跟你做沟通。所以跟父母啊一定要坐下来啊，跟父母泡杯热茶，让他的情绪很平缓，他的话就很自然会流露出来。假如坐了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啊，真正没有什么话谈了，我们再啊离开，长无言退恭立。诸位同学，我们现在年轻人呢，真正跟父母坐下来啊，可能五分钟、十分钟都坐不稳。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啊，比较傲慢，听不进去啊长者的话，可是啊，人生就会走得很苦，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哦，好像很怕长者又讲我哪一个过失啊，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慢啊，叫什么？悲慢，内心空虚啊，没有本事，但是又有一点傲气，所以就领受不了长者的教诲。假如在四五十年前的年轻人，有没有像我们这样？没有啦，他们遇到好的长者啊，可以请教、可以学习的，都很主动去亲近。所以以前在乡镇当中啊，都有祈祷，在庙口呢讲故事，讲这些忠义的故事，很多这些孩子啊都很欢喜来听。所以确实啊，我们应该用一个谦卑的心啊去面对父母，面对长辈。毕竟啊，人生啊确确实实是要透过很多的历练啊，你才会有真实的智慧。骑下马，乘下驹，过犹待百步余。这是当时候的社会情况，他们的交通工具啊是马，所以当我们坐在马上看到父亲，你会不会坐在马上说爸爸你好？那就很没礼貌了，赶快啊下马来，然后呢跟长辈问好，等长辈离开了我们啊再上马。所以骑下马，乘下驹。好，那以前是马车啊，所以呢你看到长辈啊可以停下来赶快下车，现在是开车啊，你能不能看到长辈马上就踩刹车啊？那不行，要会变通。然后呢在大马路上呢看到长辈的车啊，能不能窗户拉下来在那里啊叔叔啊，这样就学呆了哈。在这样的情况啊不需要，因为啊可能会造成危险都说不定。好，过犹待百步余，其实啊这个就是目送长者离去，我们把它延伸成啊送宾的礼仪，送客人。那在这一条当中，我们就会给小朋友啊实际操作，一个人当客人，一个人当主人。等这个客人啊刚走出门，这个主人啊马上就把门啊啪关起来，结果呢又把这个就把门打开，把这个客人找进来。他说啊，你刚刚有什么感受？这个小朋友说他恨不得我赶快走。所以给人的心里啊就不好受了。所以我们这种操作的过程啊，可以让每一个孩子设身处地啊去体恤别人有什么样的感觉。那就接着呢也用问答的方式让他们讨论，那诸位同学，你觉得送客人啊应该怎么样送才能够让对方啊非常舒服？好，那孩子就会从他的生活当中啊去找资料，比方说他们家住大楼只有电梯，那就是送客人啊到电梯，等电梯门关了我们再回来。假如没有电梯呢，那就送到啊楼梯口，等客人啊离开我们的视线啊我们才走。而这一个动作啊是不是刻意要做的？其实不是啊，我们看看古代啊朋友之间啊情谊都非常深厚，有时候一离开啊下一次见面啊可能又不知道 多少年了。所以在李白的诗里面呢、有一首提到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他送他的朋友到什么时候才离去啊？送到他的船啊已经完全看不到了，他才离开。诸位同修啊，我们去体会一下古代那种朋友的情谊。他在那里目送的时候啊，内心都时时想着这个朋友啊，在这一生当中啊，点点滴滴啊，对我们的照顾。所以以前的人不忘恩啊，不忘情。那刚好，我这一次在台南讲课，我的结拜大哥啊，还特地啊，从台中跑到台南啊，来听我讲。那一天他回去，我就啊，跟着他一起，我送他走。他说他要步行啊到火车站去，因为他觉得呢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啊多看看多学习。我就陪他走了一段路，走完以后呢我也目送他离开。在那个当下我们就回想到十年左右的时光啊，这一位长者这一位大哥啊时时刻刻啊都在给予我们精神的肯定，精神的鼓励。所以在这个送的过程呢、内心也觉得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我在学院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每一次啊听完师父上人讲课，我们呢也在门口等着送师父走。在这个送的过程呢、我们也在落实过犹待百步云，而在这个送的过程呢、就深刻感受到金师易得，人师难求。一个人一生啊，能够遇到名师，人生会有天翻地覆的转变。时常想到啊，假如这一生没有遇到师长的教诲啊，人生真是啊。不堪设想，真的不知道造业造到哪里去了。所以目送的过程啊，也时时啊让我们念受亲师长的恩德，时时提起啊知恩报恩，时时要提起啊以师智为己智。好，所以这个是送长辈的礼仪，过犹待百步云。那有一次刚好我送了我们中心的老师离开，在这个离开的过程呢，我看着他们的车子，发现呢有一位女老师的裙子啊，刚好没有拉进去呢，就夹在门外面了。我马上呢打电话通知她，说你的衣服啊露在外头，赶快拉起来。结果他们呢听了以后呢很感动，代表啊我们是送着他们离开，才会发现衣服啊掉在外面。那有一个幼儿园的家长啊，每一次到幼儿园接孩子，学校的老师啊都是送他们出门，目送他们离开。所以这一些家长啊，每一次到幼儿园都觉得很感动，备受尊重。所以敬人者，人恒敬之。好，当我们都很有礼貌，处处啊替对方设想，相信啊人与人不会有摩擦，只会有互敬互爱。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大家一起念一遍，预备起。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 尊长前，身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是不宜。好，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因为长者叫我们坐啊，可能会考虑到整个座位的问题，所以当长者觉得我们适合坐哪里，他叫我们坐了，我们才坐。不然到时候坐在不该坐的位置，要再叫我们起来，也觉得有一点尴尬。那有一个孩子啊，才3岁多，他到幼儿园去上课，也学了这一句教诲。有一天，他的父母还有外婆啊，带着他一起到公园去。孩子啊，坐在一个高凳子上面，他的父亲啊，在那里看报纸。突然呢，外婆走过来，这个小女孩啊，跳了起来，然后因为太高了哈，跳下去的时候就脚站不稳了，就跌下去了。他的爸爸还有外婆啊，就赶快过来啊，把她扶起来。他说：“你怎么跳起来？”这个小女孩就说：“长者立呀，幼勿坐，外婆来了，我要让座。”所以她马上跳起来。结果他爸爸呢，听了以后觉得很不好意思，你看孩子3岁多就懂得让座呢，就他自己在那里看报纸，根本就无动于衷。所以小孩子啊，很单纯，很好教，往往啊，在跟孩子学习的过程呢、啊，也是我们呢、啊、很好的一个撞击，很好的一个推力，因为总不能哈、哦。做得比孩子啊还不好。好，那这个长者坐，命乃坐，长者叫我们坐，我们再坐，但是也要啊观察情况，不可以死守这个道理。因为有一次，刚好深圳的李老师啊，跟着我呢一起到香港去讲课，那胡居士啊。就跟这个李老师在谈话，站了很久，结果胡居士啊就坐了下来。坐下来以后啊，这个李老师呢，因为长者坐，命乃坐，胡居士是长辈啊，没有叫他坐呢，他就一直站着。啊，结果因为他太高了，胡居士呢头就一直这样，所以头很酸。说你赶快坐下吧，我的头很酸。所以这个时候要通权答辩了。当长者啊，他的头已经痒得那么难受了，我们要怎么样？赶快坐下来了。好，好，所以这个学经典啊，要懂得活学活用。好，尊长前，身要低，低不闻，却非宜。好，跟长辈讲话。的一个态度啊，应该注意到啊，声音要适中。假如太小声啊，长辈反而听不到，就增加了长者的负担。那现在的孩子跟长辈讲话，很多啊很大声，甚至于是孩子一堆啊在旁边游玩，长者正在谈话，声音大得不得了。父母就说了小声一点，然后孩子确实小声了，维持多久？可能过没多久小声一点了，一下子又忘了，结果长辈就说啊，算了算了，别管了。一开始不管，到最后养成习惯了，就很难导正。所以这一些细微之处啊，我们一定要抓住原则，用耐性啊，把他们导正、引导正确。好，所以中庸之道啊，事实上也就在与人相交往的点点滴滴当中。所以声音啊，不可太大声，也不可太小声。 然后礼貌啊，不可不及，也不可太过。你礼貌太过了，可能就会给对方啊很大的压力。好，那孩子讲话确实要训练，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跟小孩上课，都会啊叫他们上台来，看看这一个礼拜呢做了什么孝行，起来报告。那孩子一走上来，站的姿势啊也是千差万别，有的呢就一定要握着这个桌子，他才觉得比较有安全感。有的站的呢也是歪歪扭扭的，然后一边讲话手还会怎么样，摇来摇去。所以这个都要透过啊实际让他常常做，他的整个稳定度啊就会提升上来。那当他讲话讲得太快，我们要很有耐心，来慢慢讲，一个一个字啊讲清楚。所以能力啊绝对不是都天生的，都要透过啊后天的训练。所以在海口有一个小女孩啊很内向，但是我们也是啊让她常常训练。后来过了几个月以后，她母亲啊有打电话给老师，说她女儿啊去参加朗诵比赛啊还得奖。因为在现在的社会，上台的机会啊一定都会有，在公司里面啊也很可能要上来报告，与人都有交谈的机会，所以言语的训练不容忽视。所以孔老夫子的教学啊，德行摆在第一位，第二位呢言语的态度，言语的方式都很重要。所以我们看看《弟子规》从头到尾啊，教导讲话的态度，讲话的方法，教了多少，都快要占了三分之一的分量。好，下一句经文，进必趋，退必迟，问其对，是勿疑。当长者啊叫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啊快步向前，不能长辈叫我们呢我们还大摇大摆慢慢走，这样就失礼，就赶快啊走向前去，进必趋，不能让长辈在那里等。那离开的时候呢，你总不能说爸爸我走了咻就走，一转身就离开了，这样也有点失礼。应该说爸爸我走了，稍微啊看着父亲啊慢慢往后退几步，然后再离开。所以这一些细微之处啊都是从啊内心的恭敬啊流露出来。问其对，是勿疑。长辈在跟我们交谈的时候，我们的眼神啊不可以飘来飘去，应该啊专注看着对方，听对方讲。所以这一个态度也一定要训练。我们看到啊现在小孩很多啊心定不下来，你再跟他讲话讲没几句啊，他的注意力都飘来飘去。所以当下你要很坚持，让他看着你，把话听完，听完以后呢你还要问他刚刚爸爸讲什么，刚刚老师讲什么，来讲一遍给老师听。这样就会训练他，一来要专注听人家讲，二来啊要有恭敬之心。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一起念一遍，预备起。是诸父如是父，是诸兄如是兄。古代这个诸父啊是指叔叔伯伯， 也都是跟我们父亲啊平辈的长者，叫朱父。那堂兄弟、表兄弟啊，就是朱兄弟。那我们要去感受到，在成长的过程，这一些长者啊，都曾经抱过我们。这一些长者啊，都是时时啊，在心里面祝福着我们，希望我们往后啊，会有好的成就，好的人生。那对于这些长者的爱护，长者的祝福，我们也要放在心上，往后自己有所成就，当这些长者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啊要主动去付出，去关怀，那这样整个家庭的气氛呢、啊、就会非常和乐。那除了、啊、要尊敬这些长者之外，其实啊，当我们的长者的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尽心尽力。所谓爱屋及乌，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啊，叫张嘉英，因为从小啊就父母就双亡了，所以她也感受到啊一个孤儿的辛苦。后来也很不幸啊，她三个哥哥也相继去世，三个嫂嫂啊也离开了，所以留下了一些子女，她就没有结婚了、啊、就全心全意啊照顾她的孙子辈。所以这样的精神呢、啊、也让我们相当感动，能够放下自己啊，提起啊对兄弟的情谊。那我在教书的时候也曾经遇到一个学生家长，他是学生的姑姑，因为啊他的哥哥啊已经去世了，他的嫂嫂啊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他找对象啊有一个标准，就是啊一定要带着他两个子女他才肯嫁。后来啊他就没有出嫁，亲自啊教养这两个外甥。所以我跟这一个家长在讲话的时候啊，他谈到这个过程啊，我整个人都很感动，当场呢眼泪都快掉下来。确实啊，人啊用情义恩义啊去演他的人生啊，都会让人家非常尊敬。好，那这个猪啊，我们再延伸开来啊，用一个平等心，就是侍奉所有人的父母，也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恭敬，侍奉别人的兄弟长者，也像我们自己的兄弟长者一样恭敬。其实学佛啊，成佛最重要的一个隐业啊是什么？是平等心呢、啊。我们就在境上啊去锻炼。那《孝经》里面啊有提到，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你尊敬别人的父母，谁最高兴啊？他的孩子最高兴。敬其兄弟啊则弟悦，敬他的领导人则什么？底下的部署也很欢喜。敬一人则千万人悦。当我们对他的父母恭敬，他所有的孩子亲友啊跟我们的关系就很融洽。所以人际关系其实并不复杂，当我们懂得啊尊敬他身旁的每一个人，自然能够赢得别人对我们的尊敬。那许哲女士，她是把全世界的人啊都当作自己的 兄弟姐妹来看待。那他也提到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每天啊可能吃一餐吃两餐，而且他做饭的时候啊也很简单，有没有炒菜啊？没有炒，他直接啊烫一下就吃了，有时候就直接生吃。其实这样吃啊才能真正吃到食物的什么营养。当我们用很热的火啊在炒青菜的时候，诸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听到，当你把菜放下去，那个维他命 C 啊就跟你说，主人我走了，维他命 V 啊也跟你说拜拜，都在这个高温之下流失掉。因为维生素啊怕热怕水，你把这些菜啊一直泡在水里面泡太久啊，它的营养啊也跟着水融在一起，怕水怕光怕热。那饮食方面啊它非常的简单，连穿衣服啊也很简单。他说啊他没有买过衣服，都是从啊垃圾桶捡起来。当然啊在新加坡从垃圾桶捡起来的衣服有没有破洞啊？可能也没破洞，很多人可能退了流行了，衣服就丢掉了。除了啊对衣服非常节俭之外，其实许哲女士这么做啊也是相当啊替人着想，一来做一个好榜样，二来啊因为他去探望的这一些老人这一些家庭，他们的家庭情况好不好？不大好啊。假如他去探望的时候都穿着高级的旗袍，这样好不好？去的时候人家很有压力，都不敢靠近你，生怕手给你摸脏了。所以假如我们当大官，每一次呢就穿得非常体面，然后到这些贫民窟去啊，他们有什么感受啊？觉得很有距离。结果许哲女士呢就穿着这么简便的衣服跟他们呢差不多，感觉很亲切。所以当我们在影像里面看到啊，只要许哲女士走进他们的家里面，他们那个笑容啊好像在告诉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至亲，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视诸父如视父，要有这样的态度。在晋朝因为处于啊国家比较动乱，那个时候五胡十六国，很多时候啊常常都要搬家迁移。那晋朝的主替啊刚好那时候他带着好几百个亲人还有邻居啊一起要搬到淮泗这一个地方。那在这个搬的过程呢，因为他们家里比较富有，所以啊他就把这些车啊通通给老者来做，然后自己家里的食物医药啊都通通啊奉献出来，他自己用走的徒步行走，非常啊有道义。那后来生活稳定下来啊，皇帝对他也非常的看重，封他当刺史。那他当了刺史以后啊就开始呢对人民的生活啊好好的去改善去努力，对他们的农事还有整个街上啊常常会有一些白骨，因为战争嘛，他就主动啊把这些白骨啊都安葬好，还帮他们啊做祭祀的礼仪，所以人民对他非常感谢。那由于他非常有志向，希望啊把晋国啊失去的土壤，晋朝失去的土壤啊能够把它再复兴回来， 所以由于他有这样的志向啊，也顺利的把晋朝失去的土壤恢复回来。那诸位同修，我们也要有志向啊，中国文化退上了，佛法衰微了，我们当佛弟子，当炎黄子孙啊，也要立定这个志向，要把它真正啊能够啊再发扬光大。怎么发扬呢？就像主替一样，时时替人着想，把经典啊演出来，做的都是仁义之事。后来有一次啊，跟这一些乡里的长者一起吃饭，长者啊站起来对他说，他说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能够啊再遇到你这种在世父母啊，我们这一生死而无憾。所以一个人的真诚啊，能够感人至深。后来主替去世了，乡里面的人啊都好像啊死了父母一样，如上考妣，非常难过。所以诸位同兄，一个人一生的价值啊，什么时候看得出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很多人啊鼓掌，很多人放鞭炮，那我们这一生有没有成就啊？有没有价值啊？就没有。但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啊，很多人感念，很多人啊伤心，很多人啊念着我们给予他们的帮忙协助，那这一生啊就活得相当有价值。好，所以要用我们的真心啊去视诸父如是父，视诸兄如是兄。那接着呢，我们进入《弟子规》第三个单元谨的部分。好，我们一起啊把这个谨呢、啊、我们先说明一下。谨啊是一种态度，谨的态度啊要落实在言语行为当中，所以要谨言慎行。假如言语不谨慎啊，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呢也可能丧邦。所以假如言语不谨慎啊，在团体里面搞是非人我，很可能就把团体搞砸了。所以我们要谨言。有一个朋友啊，他接待了他三个好友，结果因为啊其中一个好友还没到，来了两个，他在那里等了一会啊，他就说了，怎么该来的还没有来。那他一个朋友听了呢，可能前一阵子才跟他有一点口角，就不大舒服，是不是讲我是不该来的，结果呢按耐不住啊，他就走了。结果一走呢，这个主人又说，怎么不该走的又走了。好，最后一个人说，那我是谁？那我就是该走的了。所以那一场饭啊谁吃啊？自己吃的。所以要谨言，还有要谨行。比方说我们做的工作，像前一阵子就有直升机啊在半空中爆炸，因为在检查机器的时候啊有裂纹啊，他没有把它检查出来，后来就发生意外了。所以只要啊我们负责的工作对于他人的安全有直接关系啊，就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在一次这个太空的活动当中啊，耗资啊也有几 数十亿的美金呢。就后来呢，本来要登陆地球了，临时啊又折回来，因为啊缺了一颗几十块美金的电池，就没有办法登陆。所以一个小小的疏忽啊，都可能造成大大的损失，所以不得不谨慎。所以一个人一生啊，能够事业家业能够有所成就圆满，这个态度啊不能不学。那谨言谨行更重要，要谨念谨慎啊，从念头上下手。当我们不耐烦的心起来，随便的心起来，当我们不替人设想的心起来，赶快啊要把它调伏好，转变成恭敬，转变成啊处处替人着想。这个谨是弟子规当中啊最长的一段，他这一段的教诲啊包含了几种重要的能力。第一个，一个人的自制力啊要从这一些教诲扎根。第二个，独立生活的能力。第三个，做事的能力。欲不可纵，人的习性啊不能放纵，所以要养成自制力。第一句，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所以不能贪睡，不能虚掷光阴，这属于自制力。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者，这是对食物啊我们要懂得爱惜，不要浪费。所以很多啊是从小让孩子形成自制力。再来，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要有好的卫生习惯，因为整洁啊为强身之本。从小他很脏乱的时候，身体一定不可能会好。所以陈壁贯兼漱口，便尿回则净手。再来，做事能力要细微，当你把事做好，事实上对自己是尊重，也是对别人的尊重。所以官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那做事要从小细节开始，不然呢、啊、你穿得很邋遢，别人跟你交往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好像不尊重我。所以不自重啊取辱，一个人不尊重自己啊，就可能招来别人对我们的毁谤，别人对我们的轻视。所以要人重而后啊，自重啊而后人重，自敬而后人敬你。好，所以仪容啊也是要相当谨慎。有一次我要去讲课啊，时间比较紧，我在海口啊就做了一个摸的，这个名词大家一定没听过哈。什么叫摸的呢？叫 motorcycle 的的士，摩托车的的士啦，摩托计程车。所以一坐上去啊就赶快啊直往教室奔去，结果到的时候呢没迟到，我也蛮高兴的，赶快啊进教室讲课。讲完以后下课了，我到浴室去啊，一照镜子啊，我的头发是翘起来的，因为坐摩托车啊风一直吹。我就跟中心的老师说，我说你们怎么都没有告诉我的头发已经翘成这样了，害我那两个小时啊在那里献丑。不过呢底下的这些朋友啊确实也对我们很尊重，都不好意思跟我们讲。不过啊诸位同修，我们假如看到朋友呢 这个脸上有东西哈，要怎么样？要告诉他，你这个不好意思，可能让他往后会变成人家的笑柄啊。好，好。那自观福有定位，勿乱顿，自污秽，这个就是孩子啊，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要把生活啊搞得很杂乱，这个都相当重要。我们看看现在啊，孩子不要说啊照顾别人，自己都怎么样，搞得很乱了。现在还有一些大学生，每一次回家啊都背一袋东西，什么东西啊？衣服啊，一进门给父母的见面礼就是一堆脏衣服洗。还有一个现象啊，暑期结束了，学生把那些脏衣服啊直接往垃圾桶啊就丢掉了，床单啊也丢了，浪不浪费啊？对啊，孩子假如养成这样浪费的习惯啊，他这一辈子已经啊败绩已经显露出来。因为啊，你能够让他，你能够替他赚那么多钱，他自己能不能够赚那么多钱呢、啊？很可能就相当困难。所以我们教导孩子啊，都从小让他们自己洗衣服，自己洗碗。其实孩子啊，边做哎，他也做得很欢喜，因为他觉得他学会了，他的能力啊提升，有成就感。刚好有一个小朋友轮到洗碗，在家里从来不帮忙的，结果看着那个碗盘啊，他就走了，不洗。那老师怎么办？结果这个老师呢也按兵不动。就后来啊，吃饭时间到了，菜都煮好了，碗怎么样？没洗，老师也坐在那里，来等着洗碗。所以这个小朋友就没有办法，就赶快啊去把碗洗干净。接着老师跟他说，我们是群体的生活，每一个人啊都有他的本分是做。假如你不洗碗了，那没有碗用；假如老师不煮饭了呢，那你也没有饭吃。所以应该啊尽心尽力啊把自己该做的事啊做好。所以从小让他多做事啊，这些生活能力啊就提升上来。而其实当一个人生活不求人啊，他会过得啊很自在，很轻松。假如一点小小的事情都办不了，还要找人帮忙，还要花钱，那可能啊他生活的就常常啊是在依赖别人之中。最后啊，做事能力，我们看到经里面提到，缓接连，勿有身；宽转弯，勿触人。做事不要急躁，直虚气，如直饮；入虚室，如有人。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都是做事能力。好，所以分成这三个方面呢、啊，我们来深入研究。那这一节课先上到这边，谢谢。